好，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美丽的清晨，你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看民数记，据说是最难的这部分立位记啊，我们已经看过去了。现在我们进入到民数记，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这节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读经？读经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今天已经是摩西五经的第4卷书，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摩西五经。第一本书是什么书？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是什么书？创世纪。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创造与救赎。好，第二卷书是什么？第二卷书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子民啊。第三卷书是立位记。立位记的主题是什么？圣洁是其中的内容。做神的祭司也是内容，准 确一点的主题哈，如何亲近神？好啊，我们今天会看的是第四卷书是什么？民数记，民数记主题是什么？跟旷野有关啊，旷野漂流。然后最后一卷书是申命记，申命记的主题呢？从神爱的命令啊。好，那就是我们读完了旧约，这个大的画面，我们心里应该比较有数啊。那我们来稍微回过头来看一下啊，其实这五卷书，摩西五经，我们把它叫做律法书。那律法书的内容呢，实际上它其实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告诉我们说怎么做神的子民。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我们看这个立位记里边，立位记里边是讲到了，做神的子民这个祭司这一部分，就是先是讲到说，怎么献祭。然后在哪里献祭？谁来献祭？那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他是在要在会幕里边献祭，要在祭坛上献祭。那再往前一点，就得看到到出埃及记里边看到讲到说，怎么造会幕？神先指示怎么造会幕，然后以色列人造了会幕，然后接下来呢，那在会幕里献祭的时候呢，就得有谁来做祭司，然后献什么祭，然后怎么献祭？那这个就在立位记里边有详细的规定，然后立位记里边呢也规定了神的子民，亲近神的方法就是要圣洁，那他也规定具体怎么样才能圣洁。其实我们看圣洁呢，就是我们知道圣洁，讲到圣洁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分别为圣。一个是洁净为圣， 那么怎么样才能分别呢？所以这个还是要靠神给立一些规矩，那按照这个规矩来做，就分别出来了。所以呢，重点还是放在，神有什么吩咐，然后百姓是如何按照神的吩咐去行，那这是做神的子民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在利未记里边呢，后半部分他就讲到，怎么做百姓，怎么献祭，怎么样做祭司，然后有哪些日子，然后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样来奉献，那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规定。那他接下来呢，他就又有另外的问题了，会幕是有了，可是百姓他们怎么生活呢？怎么居住呢？怎么行军呢？他们不可能就是在西乃山待下去嘛。那民数记呢就开始讲到更进一步的，还是神给他们指示来怎么做，然后他们怎么照着神的指示去行。所以这是民数记，我们就来到了民数记。那民数记呢？其实《民数记》这卷书呢，我们可以用好几种方法来给它分。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按照我们的讲义上呢，是按照《民数记》的地点来把《民数记》分成三段内容。那第一段内容呢，就是他们在西乃山，还没有离开西乃山之前，这个1到12章的内容，这个按地点分，就是在西乃山。然后呢，他们就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然后从加底斯一直到摩亚平原，那这一段地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部分内容，这就是第二部分内容。那第三部分内容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在摩亚平原，到了摩亚平原以后又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按地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那如果你也可以把它按时间分，那是。等一下，我们看经文，到以色列人第二年的2月份，他们离开西奈山，那是这段时间。然后这个第二部分从加底斯到摩亚平原这部分呢，是他们在旷野，我们所说的以色列在旷野漂流40年，去掉他们在西奈山造会幕那1年多的时间，其实大概有38年多的时间，就是第二。接下来，他们到了摩亚平原以后，那就是另一段，你可以按时间分。但是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按照内容来给它分。这里边如果按内容分呢，好像就有点乱，有的时候它时间上的顺序有一些打乱。然后它的内容呢，一会儿讲讲神的吩咐，一会儿讲讲照神的吩咐去行。反来覆去的讲，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按照一个主题来讲，就是说，他们到了旷野以后，他们要在旷野行军，要打仗，要走，那么他们怎么行军，怎么安营，怎么起行，那这些事情呢，还得神给他们一个详细的吩咐，一个指示，然后他们照着去做。那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就会看到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这是民数记的结构和大纲，然后我们看民数记的主题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在旷野的漂流。其实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起标题的方法呢，就是他们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那民数记的第一个字就是旷野，就是在旷野。但是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其实是译本，就把这个民数记这卷书的题目呢，就给翻译成 Numbers，然后我们和合本翻译呢，也是按照这个 Numbers 翻译过来，就变成了民数记。因为这个原因呢，是说在民数记的第1章和第26章里边，各自记载了一次计算人数，就是他们从西乃山出发的时候，他们数点了一次人数，然后他们到了摩亚平原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又数点了一次人数。那么这2次数点人数，所以把这个起一个这卷书呢，就叫做《民数记》。如果我们单纯从《民数记》这本书来看，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这就是我们可以从新约中找到一些线索。那么 excuse me，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讲到，民数记中的故事，经文是这么说的啊，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然后叫我们，不要这样，不要，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然后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在里面看，他们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有贪恋恶事。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是贪恋恶事的，然后他们拜偶像，然后他们行奸淫，然后他们试探主，他们发怨言，那他们发怨言，然后被命令的所灭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试探主被蛇所灭，然后他们行奸淫，一天倒闭23000人，那这些都是民数记里的记载。那个拜偶像，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我们已经，这是在出埃及里边啊，出埃及记里边的。所以这些百姓做神子民的过程中，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我们新约做神的子民，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就是不要效法他们。那么在新约希伯来书里边也提到说，他们在旷野惹神发怒，因为他们硬着心，试探神，然后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结果呢，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就是我们在民数记里会看到说，最开始数点的那60万人都倒闭在旷野了，没有进到迦南。等到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也是60万人的时候呢，那60万人呢是在旷野中新成长起来的，新的以色列。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在旷野倒闭，然后在旷野漂流40年，就是在民数记里边记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些背景上的东西。我们先来看这个图。按照我们那个分段呢，在西乃山，那这个看不到，没关系了。他们是在兰塞，在哥山地这个地方出埃及的时候，然后他们从那里哥山那里出来，经过舒哥，然后过红海，就到了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呢，他们领了神的诫命。然后他们在西乃山造了会幕，然后从西乃山呢，他们就往出发的时候呢，他们就往上走，走到这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呢，就是迦南地的最南边，所以他们过从加底斯巴尼亚再往上走，就进到迦南地了。那在申命记里边提到说，其实从西乃山走到加底斯巴尼亚就是11天的路程，所以他们其实11天走11天就可以进到迦南了。但是因为他们在民数记里发生了不信神、弃绝神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就38年。那他们在旷野漂流呢，就是这边有个箭头，就寻的旷野，就在这边这个旷野漂流。然后到第40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这个，我 我们在上面看到有个耶利哥，耶利哥的对面就是约旦河的东岸，他们就来到了摩亚，那个叫摩亚平原，就是40年以后他们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从这张图上呢也可以看到，按地点来分它。民数记呢就是记载从西乃山出发到寻的旷野，然后到摩亚平原。那这是人数，就是民数记第一章数点12个支派的人数，和民数记26章这个12个支派的人数。那总人数如果不算立位支派呢，就是都是60万。第一次是60万多一点，第二次还是60万多一点。那这里边，我们其实上次有个考试题哈，是人数最多的是哪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啊。那其实这个人数的变化，总人数变化不大，但是其实各个支派的变化其实是挺大的哈。最大的变化是西缅支派，你们看，最开始的时候是59000人，但是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只剩了22000人。差不多少了4万人，那你就会说为什么他们人数减少了呢？我们在民数记里就会发现，西缅支派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然后受到神的惩戒。这是人数，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是他们，你想想啊，打仗的人有60万人。然后再加上眷属啊，再加上老人孩子啊，所以整个差不多有200多万人吧。那么他们在旷野怎么居住呢？这么多人，他们就民数记里呢就神就给他们有具体的规定，他们是以东面为最前面，所以呢，东面有3个支派，东南西北各3个支派，然后每一个支派里边呢有一个领队。等下我们会看具体经文啊，这就是有给大家一个示意的图。那么12个支派是在整个营地的最外面，然后在营地的里面呢是立位支派。那我们可能有个问题，这现在怎么突然？外面12个支派，再加上里头这边支派，那不就变成13个支派了？就以色列，他们不是12个支派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第三队里边啊，第三队里边是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那我们知道。以色列12个支派是从谁来的呢？是从雅各的12个儿子来的，对吧？所以呢，12个儿子呢没有以法莲和马拿西，12个儿子是约瑟。但是约瑟呢，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但是当创世纪最后的时候呢，雅各是给了约瑟祝福，然后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的时候，他说这2个算作我的。就是把约瑟的2个儿子提升到了他12个儿子同样的地位，就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就是约瑟就占了2份儿，就马拿西占1份儿，以法莲占1份儿。所以呢，在民数记以后，在旷野一提到说12个支派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那个12个支派呢，指的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各大都算一个。然后立位呢，作为服侍神呢，他们就放在里面去了。所以他们扎营的时候呢，外面还是12个营，12个支派，然后里面呢是立位支派。等一下我们再看立位支派在里面又是怎么分的哈。那这张图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在这个里面。 就是等一下他们行军的时候，出发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东南西北这个顺序，有序的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想象，你想想，要是上百万的人在旷野，如果要采取一个什么行动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哈。所以他们就有神就给他们有这个指示，按照这个来分布。那这个图有点模糊啊，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里边，看这个里边呢，立位支派呢，它是有立位，下面又分成三个支派，就是立位它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歌侠，一个是歌顺，一个是米拉利。那么这里边为什么又把摩西亚伦分出来呢？摩西亚伦是歌侠支派里边的暗蓝的后裔，因为亚伦是被神拣选做祭司，所以亚伦的后代就变成祭司，所以以色列所有的祭司都是从亚伦的后代出的。那接下来这三个，这三个立位的这三个儿子，他们所属的支派呢，在会幕里边各有他们自己的职责，但是他们都是为会幕来，在会幕中服侍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经文，然后这是按照人数来把这个。分开，这个会幕里边分成摩西、亚伦、歌侠、歌顺、米拉利，然后外面是12个支派，12个营。这是我们看这一个图，对他们安营的时候心里先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确一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时间。那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提到说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然后民数记的1章1节呢，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的2月初1日，耶和华在旷野晓谕摩西，让他们数点人数。这是民数记的开始和出埃及记的结束。然后他们第二年的2月20日，以色列人按站往前行，离开旷野，就是他们在西奈山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1年多的时间啊。他们是第一年的正月14日离开埃及。然后应该是3个月以后，他们就到了西奈山。然后他们在西奈山呢，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把会幕建起来。然后第二年的2月20日，他们就进到旷野。那到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20章的时候，就是。第40年的正月间，以色列的全会众就在旷野转了以后，转了38年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是米利暗就死在了那里，所以那个是40年的正月节。到出埃及记40年的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晓谕他们，所以这个是申命记开始的时候呢，是40年的11月初1日，就是出埃及40年以后，他们到了摩亚平原，摩西开始申命记的开始，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从创世纪的结尾和出埃及记的开头也是接起来的，所以整个摩西五经这5卷书呢，它是其实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一卷书。 就是在讲，怎么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数点人数这件事情。我们的讲义里边呢，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呢，重点是放在了说数点人数呢是要建立耶和华的军队。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哈，你说以色列民他们原来是从来没打过仗，在埃及做奴隶的这么一群人，虽然他们中间挑出来了60万人是能够出来打仗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没有做过战，但是他们要到进迦南地以后呢，他们要和迦南地的人作战，那他们怎么能会作战会打仗呢？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神要给他们有所预备。所以在预备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数点人数，让他们知道有多少人能打仗，开始做，准备做耶和华的军队。但是他们怎么做呢？就一定要照着神的吩咐。所以这个第一章呢，神就告诉他们说，数点人数，特别就是数点能出去打仗的人，这样的人数。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次数点人数和第二次数点人数。人数点完了，那接下来他们就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怎么安营？所以你要是作为军队的话，那就一定会有先后的顺序。我们要看那个。如果我们看那个电视剧，我们就看，一定有中军大帐，对吧？然后旁边各个将帅各有各的将帅，所以我们看这个里边，他也提到，这有个第二章里边就讲到说各个支派在营地的位置，那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字念道，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就是说每个族、每个支派，12个支派嘛，它有自己的道旗。这个道旗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我们经常如果我们看连环画，就是帅旗，或者是那个，比如刘备下面有个刘，关羽下面有个。关羽那旗上面就有个关，然后他这旗一举，属于他的人就在他这个旗下集合。那打仗的时候呢，跟着这个帅旗来回走。他这里边呢也是每个支派呢，每个族有每个族的旗号，然后他们安营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来安营。那么起行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帅旗，这个道旗在前面。然后那个属于这个支派的人呢，就在这个旗跟着这个旗走。那这是他们在营地的，所以他这里按照东南西北有不同的营，有不同的旗，所以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图，有犹大的旗，有以撒家的旗，有西布伦的旗，有流便的旗，西缅的旗，加德的旗。所以各个族呢就有各个族的这种旗，然后他们这个就是第二章呢，就是我们这张图就是第二章他所告诉我们的，谁和谁谁的营在东边，谁的营在西边，然后哪个营和哪个营挨着。所以在出发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队先走。就是东边的先走，东边的先走里边呢，东边的里边呢是，他每一队里边还有一个领头的，比如像东边这个犹大、以撒、加和西布伦呢，领头的是犹大，所以犹大就相当于，元帅帐下的先锋，他走在最前面，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每次出发的时候都是犹大走在最前面。 然后它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章专门讲立位的时候，讲到立位人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啊？立位人呢，他是抬着会幕和会幕中的器具，他们其实是走在中间的。等一下，我们看经文，这是他们安营，所以他们怎么住，然后怎么走，那神也给他们有具体的、详细的规定。接下来第三章和第四章就讲到立位人。那立位人呢？他首先讲到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是承担圣旨做祭司，所以，做祭司必须出于亚伦的后代，所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希伯来书里专门要讲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因为如果按照利未记里边这个规定，耶稣是属于哪个支派？大家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是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的人是不能做祭司的。但是耶稣做了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专门用了很长的篇幅来给我们讲耶稣这个大祭司是怎么做的大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大祭司，要远远超过亚伦。亚伦的后代都是按照血缘，按照肉身，是亚伦的后代做祭司。所以这里提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是做祭司的。然后呢，接着提到利未支派。那么所以呢？因为立位支派呢，是神特别把他们拣选出来做服侍会幕，在会幕里边来服侍神，所以这里提到是说，为什么拣选立位呢？是用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是说，埃及人的长子全部被击杀了，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被神保留下来了。那么，神现在是说呢，那些投生的是归神的，所以呢，现在用立位人呢来把他们代替。那这里边特别数点了立位人的人数。然后到第四章呢，就开始讲到了这些立位人都做什么。立位人的职责，那就是按照立位人分成这三个，歌侠、葛顺和米利暗。这三个族来安排他们的职责。那其实亚伦呢是属于哥辖支派里边的一支啊，那亚伦支派单独就亚伦的后代就单独拿出来做祭司了。那么哥辖他们做什么呢？哥辖他们负责的是圣所里边的圣物，就是比如说约柜，然后那些金灯台。那些给神献祭用的东西，由哥辖支派负责。先是由祭司，这里边的规定哈，先必须是由祭司去把那些东西都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假如他们要走了，要走之前呢，祭司先进去把那些圣物都包起来。包起来以后，然后把哥辖支派的人叫进来，他们就开始抬约柜啊，抬那个陈设饼桌啊，抬那些金香炉啊，就是会幕里边的圣物，是由哥辖的子孙他们负责。那接下来呢，那个会幕呢，那个支起来那些那个帐幕呢，是由葛顺的子孙负责，就是他们负责这些东西。然后外面那个围起来会幕的那些板子和那些座呢，是由米利暗的子孙来负责。所以这个立位的子孙，他们的职责呢，就是负责跟会幕有关的这些东西。那
米利
么，
安是不是米拉里？
对，这个地方打错了，讲义写错了哈，是米拉利，米利暗是亚伦的姐姐，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米拉利这个子孙呢，他们是负责这个外面这个膀子。那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他们是先祭司先把这个圣物都抱起来，然后各辖他们去抬，然后葛顺和米拉利他们呢负责这个会幕外面这些东西。然后到安营的时候呢，他们先把外面的板子先支起来，然后再把会幕建起来，然后再把圣物抬进去，然后再把圣物安排好。那就是他们起行和安营的时候，这个给他们的这个立位人的职责。那这里边呢，特别有一句话提到说，17节，4章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立位人中剪除。”啊，这句话就让我们有点费解哈、啊，为什么要对他们两个摩西、亚伦提出来，不要让他们不要把歌辖人支派从立位人中剪除呢？是他们有这个职责要把他们剪除吗？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辖人他们是要抬这个圣物的，然后这个圣物呢，这里面讲，即使是歌辖人，他们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所以这个要求就非常严格，就是一定是祭司把圣物都抱好了以后，他们才能进去。就他们除了祭司以外，没有人可以在圣所里头去看到的一些圣物，看到的就被神击杀。所以呢，如果亚伦祭司们他们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不能保护好这些圣物的话，那这些歌辖支派的人他们会进去搬东西。如果他们进去搬东西不按规矩行，祭司不严格要求他们，他们就会被神击杀。那被神击杀的结果就会把这个歌辖人的支派从立位人剪除。所以这个责任呢是要让摩西和亚伦这些祭司们来承担。其实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传道人不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然后造成了神的百姓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最后有不好的结果，那这个责任呢，就传道人是有责任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不要，提醒我们，就是雅各说不要人人去做教师啊，你要教错了会有很大的责任的。所以这里边就是特别有一句，因为他这里是说主要是指着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派的所当台的，这样带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有人熟不熟悉有个叫乌撒的故事，就是乌撒被神击杀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当大卫王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约柜被腓力士人给抢走了。那当大卫王的时候，这个约柜又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那大卫就想把这个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在拿到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呢，有个叫乌撒的，约柜是在他们家，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牛车来运这个约柜。当这个牛车一颠簸的时候呢，这个约柜就要从牛车上倒下来，然后这个乌撒就用手去扶约柜，然后当场被神击杀。反正我们很多人看到说，这不是好事吗？那要约柜掉下来不是摔坏了吗？这不是为了保护约柜吗？为什么神要击杀他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说，约柜，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约柜是不能用牛车运的，这是第一。第二是不能随便用人用手去抬的，也不能随便被人看到，一定是祭司把它抱好，然后是歌辖族的人去抬。所以没有照着这个去做，就会造成人的死亡。所以这里边其实这边这个提醒哈，这个要求， 即使是第二十节说，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就像就是歌侠，虽然他们是负责抬约柜的、抬圣物的，但是他们不能随便进到进里面去看，也不能，更不能说随便去摸。这个神的要求非常严格。那这是立位人。接下来呢，第五章就让我们有点奇怪的，就是说，哎，第五章怎么又插出来这个关于圣洁的一些事情啊？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看作说是神在预备他们做军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是说，如果有不洁的人要怎么行，所以要圣洁，不洁的人要到营外，就是他们要出去作战了，他们要先做好一些准备。那就是说，如果有不洁的人，他们不可以在营里面，他们要洁净以后才能回到营里面。再次强调利未记里边关于洁净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讲到说，人和人之间互相有亏欠的时候，你要先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出去打仗了，就是咱们两个现在在一个战斗小组，然后呢，你还欠我钱没还我，我心里头对你有想法。打那作战的时候会同心合意的，你帮我，我帮你吗？就不，所以这些问题要先解决掉，就是人际关系之间有什么纠结的事情先解决掉。就像后来福音书里说，你若兄弟有对你有怀怨的时候，你就先不要上祭坛上去献祭，你先和你的兄弟和好，然后你再去献祭去做神的工。这里边也是同样，这他们在打仗之前一些准备。那你说后面讲到说，如果一个丈夫怀疑他的妻子不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告诉祭司用什么方法来做一个诊，那你说这个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好像那为什么只检验妻子不贞，为什么不检验丈夫不贞呢？对吧？我们可能会想，哎，平等嘛。那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个男人要出去打仗了，如果他心里心心念念就想着我妻子对我贞不贞，我妻子对我贞，他就不能全心全意去打仗。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他把心放下来，让他作战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去作战，让他不要有一些后顾之忧来牵着他的后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第五章放在这里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接下来呢，第六章就讲到拿细尔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讲到说，只有立位人才能在会幕里边来服侍会幕，来服侍神，其余的呢只是在外面去作战。那有的人说，我也想做一些服侍神的事情，来表明我跟神的关系，我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我怎么办呢？那这里边就有一个拿细尔人的规定。那拿细尔人呢，就是说这个人表示我要愿意离俗归主，就是不和俗人一样，我要表明我更和神，我要愿意做更多。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那你可以做拿细尔人。这个拿细尔人呢，他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不分男女，就这是平等嘛，男女都可以做拿细尔人。然后拿细尔人呢，他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他许一个愿，说我在这段时间内做拿细尔人。那你可以是一年，你可以是一生，你也可以是一个月，可以是一个星期，然后你就许下这个愿，说这段时间我做拿细尔人。那做拿细尔人他就有一些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就是你在这段期间不能喝酒，也不可以吃任何葡萄的食物，比如说鲜葡萄不能吃，葡萄干也不能吃，掺杂了葡萄的这些，比如像沙拉葡萄也不能吃。至于为什么不能吃葡萄哈，兄弟们没讲，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是说不可以喝酒。其实当时的酒主要就是葡萄做的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不可以剪头发。那你要想想，你要说你许愿说一年做拿细尔人，那你就一年不能剪头。然后不可以接触死人，就是你要圣洁。那不管 是什么人，哪怕是你自己的亲人死了，你也不可以去接触他，这是规定。那你这个规定的期间你照着这个做了，然后你日期满足了，你就到祭司那里去献祭，就完成了你这个许的这个愿，做拿细尔人这个愿。所以拿细尔人呢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剪头发，不可以接触死人。接下来第六章呢，后面呢讲到了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大祭司的祝福，就是第六章的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牧师祝福的时候也用这个经文来祝福。那这个经文呢不是大祭司自己说的哈，这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告诉祭司和大祭司，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这是神所指示给大祭司和祭司的，让他们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接下来呢就到了第七章。第七章呢其实第七章是接在出埃及记会幕建完了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他们把会幕献给了神。那第七章的第一节就接下来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所以是他们建起了会幕，把会幕献给神的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它是放在了民数记里边来记载。那这个呢后面十二个族长来代表12个支派来献给神，给神献供物。那这里边呢每个支派献的都一样的供物啊。内容其实从头一日一直到第12日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就是他们献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为什么用了反来覆去的就不怕麻烦，其实当时写字是很困难的啊，用了的，那就是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们是一丝不苟的照着神的指示去行的，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都做了。第二个呢是说明他们12个支派呢都是同心合意的来做这件事情。那他们献的供物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边在他之前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哈，就是6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其实这个棚子车呢就是牛车，上面有棚。那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个首领奉献一头牛。这个车和牛是干什么用的？这个不是祭物，这个牛不是祭物，这个牛是拉车的。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立位的子孙分配了不同的职责吗？所以这个米拉利的子孙他们不是会幕外面那些板子和座吗？给了他们4辆牛车，这个牛车是让他们来拉这些板子和那些座儿。然后那个葛顺支派不是做抬那些帐幕的吗，帐篷的吗，给他们2辆牛车，他们用这2辆牛车来拉那些帐篷。那为什么哥辖支派没有牛车呢？因为哥辖支派是圣物是用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乌撒，他们用牛车运约柜，然后乌撒被神击杀。 第八章呢，就讲到说，那既然他现在给利未人也规定了，利未人也是在祭司的领导下来做服事会幕的这些事情，那他们也是属于做神的事情，所以他们也要把他们献给神。所以就像祭司就职的时候有祭司礼，那利未人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礼，这个叫行洁净礼和奉献礼，就把他们把利未人也洁净以后献给神。那这些呢内容都是耶和华向摩西所吩咐的，然后呢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所以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要记住我们这个主要的原则哈，就是做神的子民嘛，他来具体的告诉他们说要怎么做。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具体他们怎么做。接下来到第九章呢，因为出埃及记一年以后了嘛，所以他们赶上了第二个逾越节，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因为前面利未记已经规定嘛，每年都要守这个节期，所以他们就守逾越节。但是守逾越节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在逾越节那天因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不洁净了，不洁净他就不能守这个节。但是呢又有规定说以色列人每年必须守逾越节，你如果不守逾越节的人呢要从民中剪除。所以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呢？这边就给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过了逾越节以后的一个月以后，这些不洁净的人那个时候他应该可以洁净了，可以守逾越节了，所以呢他可以过一个月以后补过逾越节。这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的怜悯，对吧？给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那接下来第九节就讲到说其实他们每次起行的时候呢都是神在指示他，神用云彩，白天用云彩，晚上用火柱，用云彩来指示他们，就是云彩停住了他们就开始扎营，云彩起来了他们就准备起行。那所以那第九章十八节就说，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所以讲了这么多，二十三节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看到的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对吧？有神的吩咐，然后有照神的吩咐行。那第十章呢，首先讲到的就是他们要离开了，在离开之前呢讲到说神让他们做银号。其实这个银号其实也是我们挺熟悉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古人我们读古书，古人作战的时候是怎么作战，是击鼓出兵，对吧？三通鼓壁然后就冲出去了，然后鸣金收兵，就一敲锣就是不打了赶紧都回来。那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吹号，神给他们有规定，这个号声呢有长有短，然后他们就可以听着这个号声，他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要聚集在一起开会了呢，是我们要出去走了呢，我们要打仗了呢，还是做什么事情。那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号来行动。所以这些事情都准备好了，第二年十章的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 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出色往前行，就是他们就开始出发了。那他们出发下面他就告诉了他们是怎么行的，而且这个吩咐哈，哪个营在前面，哪个营在后面，也是讲的非常清楚哈。我们看看这个，对，第二年2月20日，他们出发，这是他们军队行进的顺序。我们的讲义呢是把约柜放在了前面，但是在第10章里边呢并没有讲约柜放在前面，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哈。按照他们的行进呢，首先呢是犹大营，然后是以撒迦，然后是西布伦，这是第一队。第一队和第二队，这是东面，第一队和第二队中间呢是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所以格顺和米拉利是装着桧木和那些板子的，对吧？他们是在第一队和第二队中间，然后哥辖的子孙，桧木的器具，这些圣物是在队伍的最中间，就是东队和南队的中间，是在东南西北最中间的位置是圣物。接下来是西边这个队和北边这个队，这是他们行军时候的顺序。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讲义里边把他这个约柜放在前面呢？是因为在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以色列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涨得很大，然后神指示他们说，祭司抬着约柜先进到河里去，进到河里去以后，祭司的脚一踏进约旦河，河水就止住了，从两边止住，然后以色列人是踏着干地过的约旦河。那个是指着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约柜在他们军队的前面，但是在他们行军的时候是在最中间的位置。这是耶和华军队行进的顺序。第10章呢就讲到旷野的漂流，这个是讲到旷野，不是第10章，第11章啊，这讲义从第10章开始他们就出发，然后到第11章的时候，第11章讲到了百姓开始发怨言。那刚才我们提到说他们给我们的见解啊，民数记里边这些人在旷野漂流给我们的见解就是不可以像他们那样发怨言。那么他们现在开始，前面都挺好，神的规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扎营啊，怎么造会幕啊，怎么献祭啊，他们全部都照着做了。但是他们真正进到旷野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刚一出发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然后神就怒气发作，在他们中间有火焚烧，然后结果呢，百姓呢看到神的发怒就向摩西哀求，然后摩西就求耶和华，火就熄了。这个虽然简单哈，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模式，后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模式不断的出现，百姓发怨言，神发怒，然后结果就不好的结果就来了，神就惩罚他们，他们就求摩西，然后摩西求告神，然后呢神就又发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模式不断的发生。那接下来呢就一个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故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往下讲，我们放在下一次，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借着 摩西五经这宝贵的书，让我们学习当初的人是怎么做神的子民的，也提醒我们如何以他们为借鉴，让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在新约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子民。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有愿意明白神旨意的心，也有愿意顺服神旨意的心，让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做神荣耀的子民。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也求主祝福我们下面接着的主日崇拜的各项事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